在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行政。
文蔚，
嗯，
今天又是那个教会行政了吗？
对，我又来上课了。
哎呀，我们一起学习啊，因为我们已经谈到那个教会行政与教会组织，我盼望呢，今天就可以呢，把那个小教会的组织呢谈完。
是。
那么上次呢，我们谈呢，哎呀，一个小教会应当从小教会发展到大教会。
嗯。
小教会有它的理想，现在呢，我们就谈那个小教会的组织。那在没有谈这件事情以前呢，我先举一个例子，是香港的教会的。其实文蔚啊，
嗯，
是你跟我的在电台认识这个朋友，他的教会发生的事情。
对，我稍微也了解一下。
你知道，你竟然知道啊？
啊，他有跟我稍微提过。
那这个教会呢，大概有100人左右。
嗯，
所以这等于是，其实在香港呢，连中型也谈不上，这中
可能小教会要到中型教会的中间，
中间好吧？嗯、那么上个礼拜六呢，他们就开除了那个教会的干事，
哦、
那
个
干事是行政同工，
啊、
听说呢是道德的问题，
嗯，
所以呢就开除了他，
嗯，
不要他，
是
这个是礼拜六，
是
那么礼拜天呢？就同时有三个传道人辞职，那么
同时啊，嗯，
一天同时，就是他们的主任牧师，
嗯，
他们的女传道，
嗯，
跟一个半职的女传道，同时辞职，
是不是教会只有这三位的这个传道同工？
对对，两个半，两个半，
教会就没有同工了，没有传道人了。
本来有一个干事。开除了，
是
那么三个传道都辞职，
对，
哎呀，那个你说你现在怎么样处理这个教会呢？就是
这个教会
解散了，
解散了
以后不必聚会了，对不对？
我想可能对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我们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啊？
其实呢这个问题一定不简单，
嗯，
但是呢当这个你这个同工啊，
嗯，
跟我谈的时间呢，我立刻就点出一个问题，
嗯，
你们有好的执事会？
哦，还有执事会？
一定有，那不然的话呢，哇，下个礼拜我们不必聚会咯，因为三个传道人都跑掉了，
是，
好吧，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哎呀，下个礼拜怎么样聚会啊？也没有人呢叫我们来聚会，来了聚会也没有人讲到，
嗯、
那么怎么办呢？那他们就不同了。他们有这个，我这样讲啊，是一个好的执事会在哪里把关？
嗯，
所以呢，虽然是有不幸的事情，但是呢，还是这个照样维持下去，
是可以继续。
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执事会就很重要了
咯。对，透过这个教会真的是提醒我们要赶快设立执事会。
现在我们谈到那个小教会的组织。
好，
那第一，无论怎么样都不可以没有组织。
嗯，一定要有行政组织架构。
你没有组织，那就产生那个土王帝。我们上次谈到那个土王帝嘛，你要做土王帝的时间呢？你发现呢？你要离开，或者是呢出了什么问题呢？你是糟糕啊！整个教会都糟糕、
嗯。对，
其实我们不能够产生那个土王帝的，因为我们是基督教。
对，
基督教呢，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
是，
那么我们的教会也一定要有那个组织。
嗯，
那第二，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时间呢？就不能够有教会的老板，
嗯，
所以呢，
我说话算话，我做主
啊，
教会全部都是由我来说话。
因为这个教会小，所以呢，你容易变成一个老板，其实不对，因为基督耶稣是元首，你是什么老板呢？啊，那么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呢，这是最可怕的，就是教会还是我创立的，
哦，对对对，
最早几个人是我带他归属的，那这样子呢就更容易产生那个老板。但是无论怎么样子呢，教会都不能够有老板。
对，
好，第三呢，传道人呢也应当求组织，求问责。
嗯，
你晓得什么问责？
就是要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嗯，
哈，要对这个会众，要对教会有交代。
那我负什么责任？
嗯。
我向谁人负责？
对对对
啊，所以呢，就每一个人，因为没有皇帝，
嗯，
所以每一个人都你要向一个更高的组织负责，你也管理下面什么什么工作，每一个人都是懂得那个行政的关系，
对，
以及教会的运作呢，这样子呢才合理。
嗯，
那小教会的组织呢？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啦。
对，
那么简单我们就把很多的精神时间放在这个牧养，放在那个传福音方面，
是
而不是呢常常开会。那么小教会呢也要认识教会观念中的对公与分工。
嗯，那么这点很重要
啊。那么你不是一个人，我们再讲你不是土皇帝，你一定呢要有那个对公，就是表示呢你这个我们内地呢叫做头羊啊、
嗯、
你的头羊下面呢可能有几位呢你叫他同工也好，叫他执事也好，什么呢、嗯、这些一队人一起工作。
对，
那么在这个团队里头呢你也分工，
嗯
啊，分工那可以呢有人呢帮助你那个
探访啦，讲道啦，
有人帮助你探访，有人帮助你教圣经，
嗯，
有人帮助你去传福音等等哈、嗯。那么小教会呢，也要训练人才，
嗯，
案例执事。那么大教会可能要多一点的执事，但是小教会也不能够没有的吧，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处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教会呢，在那个。传道人都辞职，有等于呢有那个真空的产生，
是
那么真空的产生里头呢我们就有那个执事会去处理。卢文呢常常在那个中国城西里头叫那个职堂的时间呢、嗯、就把那个传道人当成第一梯队，
嗯，
第一梯队，执事就是第二
梯队。第二
梯队，我常常提醒呢听众朋友呢，在内地啊，我们那个第二梯队呢，因为招募人员不多，
嗯，
第二梯队呢随时准备，
嗯，
要做第一梯队要做的工作，
嗯，
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教会呢，执事会把关，
嗯，
那执事会呢，其实也要再请一些新的传道人回来，
是，
那么无论你现在已经一个请到，或者是没有请到，但是呢。教会的崇拜还是要继续安排，而且呢，有人要站起来安慰安慰弟兄姐妹，鼓励鼓励他们，我们要仰望神。
是，那卢文牧师、嗯、我觉得呢，在小教会里头呢，要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教会行政组织是不容易，
小教会也比较简单呢，大教会更不容易、啊、
更困难、
嗯、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传道人是很重要的、
嗯、
这个传道人要有这个啊团队侍奉的观念、嗯、而且传道人也要去培养这个义工啊，才能够有这个啊合适的人选啊当这个执事的。
那我们再讲，就是你不要做土皇帝，
嗯，
你要同意有对公，
对，
你要培养能够跟你同工的人，
对对对，
所以呢，
这是传道人的目标，
这个就是小教会的组织了。
对，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一个小教会组织的举例了哦。
好，
那现在我们假设，
嗯、
假设呢，我们的教会得有50个人，
对，小教会
差不多了，差不多
了、
啊，
差不多。
那么所以呢，50个人一个传道人够不够？
够了
啊。我们现在就当做了有4位的义工，
嗯，就是执事或者是啊、
你叫他什么都好了，只是义工，
核心同工。
其实呢，可能现在这个教会呢， 不能够说有核心同工，就是这些领袖。
嗯，
啊，你叫他核心也可以，但
是
只有这些领袖了。
好了，
那现在呢，看那个小教会的职，就50个人了嘛。
嗯，
我们听众朋友中间很多就是这样子了嘛。第一点呢，传道人呢应当找几个人呢，成立那个堂务小组。
嗯，
那个同心处理整个教会。整个礼拜堂的堂务，那个我们刚才说有4位义工，可能这些义工就是这个一定要出来分工配搭了吧啊。那么第二呢，传道人要透过训练及案例，甚至可以正式的成立执事会。
嗯，
这些执事呢，大概这么小的教会呢，暂时不要中心案例的了。
是，
你就找几个人。
嗯，
第一点先带他归主。
嗯，
一定要明白他重生得救，等他晓得呢，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责任要侍奉的时间呢，就那现在这个教会呢，我传道人呢要请你呢跟我一起。努力侍奉了不？
嗯，
那么或者是呢，你就叫到其他的会友。那现在呢，我们教会要组织起来了。
嗯，
请你们呢选举执事。
是。
那这4个人呢，这4个义工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多的栽培。
嗯。
那么大家也认识他，比较爱主，比较热心，比较懂得真理，所以一选举的时间呢。其实呢，一定选中他们，
是不是？
那么可以选出第5个人呢？更爱主的没问题的。所以呢，这我们假设呢，开始的时间就有这4位义工。
是。
那这4位堂委或者是执事呢？那现在我是牧师了，就1个人、啊，50个会友。
嗯。
那现在有4位义工。
一个人负责10个。刚好
50个人
有5位这个
你现在
是
大一分组
是，
但是呢，可能的理想不是这么够，而且呢，常常一个小教会呢，你一个传道人已经一看已经认识的所有的会友的了，
对，
好像文会你60几人的团契呢，你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认识的，对不对？
每一个都认识，
关系不是每一个人都将深，
对对，
但是你每一个人都认识那。这样子分工啊，我先提议呢，你批评批评啊。
好，
这请一位呢协助教导，
教导
啊，一位呢就协助牧养，一位就协助传福音
布道，
一位就负责那个总务，
也就是行政方面
行政这个琐碎的，
对，琐碎的一些事务。
你觉得我这样子分配？你同意吧？
差不多了，对一个小教会来讲是相当全面的。
那教会呢最重要的工作呢是牧养与教导，
对，
所以你看我呢就第一位协助教导，第二位协助牧养呢，就是传道人本身最重要的工作。
对，
现在这4位义工当中呢，请2位呢帮忙分担分担。
还有传福音，
我很喜欢你这个看法，要注重传福音，所以一位就协助传福音，注意传福音。有人说呢，以弗所书4:11里头有牧师和教师，这是一个人的工作，就是传道人负责的牧养跟教导圣经。所以也有人说呢，一般的传道人呢，他不是顶有布道的恩赐，布道的工作呢是交给会友的。
我觉得传道人要有布道的心智，但是
布道的带领，
对，但是他不一定在这一方面是很有恩赐。
文蔚是很聪明，而且呢，大概是很通了。那个对教会行政的观念很通，所以你们听众朋友呢，可以多写信来请教请教文会啊。
向卢文牧师拿笔记。
那么第4位呢，就是总务，总务呢就是等于是什么呢？教导、牧养、 步道以外的所有的事情，好像是
琐碎的行政事务、
教会的清洁工作，
会计啦，财政啦，
不做了，
对对对
啊。所以呢，因为只有四位义工，所以四位就这样子说。那现在这样子安排这四位义工分配四种的责任，请问文贵啊，有什么原则要注意呢？
这四位啊，当然呢，之前呢，这个罗牧师提到呢，这四位啊执事或者是同工，他们的灵命素质要好。另外呢，他们四位呢，也应该常常跟传道人一起开会，一起祷告，
对不对？
不能够自己做自己的。
有一种的工作呢，你去协调的时间呢，要注意那个恩赐的问题。我觉得教会呢，应当呢所做的工呢，都是第一流的、专业的。那么我们千万不要把那个很喜欢布道的人请他教导圣经，很喜欢教导圣经的人请他做总务。这样是我们广东是捣乱骨头啊，就糟糕了。所以的恩赐呢是，罗马书十二章呢很多是专一。那现在呢，这里呢，一位协助教导，他专一教导；一位协助牧养，他专一牧养；一位协助传福音，他是专门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去传福音。
是，
还有一位呢负责总务呢，这个是等于是行政，很多的行政包括在里头了。
是，卢牧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教会呢选出了四位肢体来参与这个四方面的侍奉，但是呢，这四位肢体呢，全部呢可能其中两位是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其中两位呢又是很有牧养恩赐就是没有做教导，也没有做总务的，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呢，我觉得，牧师呢就要好好的想这个问题了。其实你现在四位义工呢，两个有恩赐牧养，两个有恩赐传福音呢，那么你们中间呢也一定有人呢有教导的恩赐的。那譬如说你们中间有人呢，从前是教书的，现在已经呢认真的悔改归主，所以呢他负起教导责任，可能是那个恩赐的转移，本来是教书，现在懂得教导。那我从前也是老师，所以呢在教会里头呢去教导呢，一般呢我教导呢人家不会睡觉所以这个是有关系
是
恩赐的转移。
那
个行政呢，我差不多呢从头一天开始呢在施工当中都做行政，所以很多的事情呢就比较想得周密，而且执行的时间会比较那个有效率。
所以牧师或传道人就是要去栽培，要去注意，对不对？
那有些时间呢，你真的要跟他一起工作，那他负责教导呢，可能你要告诉他怎么样教，帮他预备教材，他。有譬如说现在叫罗马书，他就不懂得怎么样教呢，你甚至可能借一些你的书给他，
是
告诉他呢，哎呀怎么样教。那我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跟那个郑子明预备一个科目呢，常常是大家讨论，
是
彼此协助，大家同心，才讨论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有主理的同工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样子。
是，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操练另外一位同工，
好了，
他的恩赐啊。
那刚才我们谈呢，一位传道人
是
四位义工，这四位义工有不同的责任，
对，
那这四位义工呢，或者是执事呢，各自可以成立小组，那么可以使教会，就总动员的侍奉了。
各自成立小组，就是譬如说这个协助教导的，他可以去成立一个教导部门，是吗？
对，那譬如说是，有专家一般讲呢，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导真理，
是
你不能够。不要求牧师， 牧师可以负责礼拜天的讲道，
嗯，
但是呢，这个50个人的教会呢，可能我们有几组的组织学或者查经小组，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个执事协助教导，
嗯，
那么他也找到几位同工，
嗯，
分担那个教导圣经的责任，
是。
那么另外呢，也有人呢找了几位弟兄姐妹负责牧养，那个是比较多了，因为我们基本上面很多懂得探访，
嗯，
那懂得探访不一定懂得呢用真理去关心别人，
是是，
那么你千万不要，哎呀，人家已经忙了，你还在哪里不走，或者是呢你留在哪里吃饭，吃完饭才走，但是呢没有呢在那个祷告当中，在真理当中去负起牧养的责任，
嗯，
这个很重要的啊。
是。
那传福音呢，一般说呢，一个教会呢大概有1/10的人呢有传福音的恩赐，
啊，1/10，
50个人呢可能就表示5个人了，
差不多了，
那你个这个常常到外头去布道，
嗯，
那我觉得这个应当分开，这是50个人呢都有见证的责任，
嗯，
我们都有没有归主的亲戚朋友，你们都要在他们中间做见证，
嗯，
有机会就是带他们来教会来那个听听福音，
嗯，
但是呢中间有人呢特别喜欢传福音，有传福音恩赐呢，这个可以是布道主，那个布道主呢常常是主动出击，
或者是组成一个福音队，
嗯嗯，
教会的福音队，
现在这个小教会50个人呢，嗯，可能呢在总务组里头呢你的同工就比较多一点了，
嗯，
因为拉拉杂杂很多事务，很多工作，
对对对，清洁的啦，啊，或者是啊预备教会一些东西的啦，
啊
预备教材的，
文字工作啊，
对
啊，
对对，
那个周刊啊，
对对，
什么都有的了，甚至你刚才说的管理钱财呀，都有的了，啊，
嗯，管理饭食也有。
好了，那这4位堂委或者是执事呢各自成立小组，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是
这希望呢尽量呢50个人呢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都有岗位，哎，他对这个教会就有这个归属感了，
对啊，那么在这个50个人小教会里头呢，其中一个人呢应当做那个主席，
是
啊，一个人呢做秘书，
秘书主要就是文字方面的
啊，那个开会要记录，
对对，
一个人呢做那个财政，
嗯，
那这些呢可能是那个4个人里头的这4个领袖4个义工里头兼任的，
对，
啊，其中一个，那你不能够单单做一个责任的哦，
嗯，
因为教会太少了啊，
嗯，
所以呢一个人兼主席，一个人兼秘书，一个人兼财政，
嗯，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教会是不是2个头了，一个传道人，一个主席，这个等于一个传那个堂主任，一个主席，对不对？
义工当中的主席或者执事会的主席。
那，其实呢，教会有2个领导呢，根本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我们的头羊，我们的传道人呢是属灵事工的负责人。
嗯，
但是呢，我们的主席呢就是行政工作的负责人。
是，
2个人呢要哎呀很谈得来。那么在主里同心，这样子教会的工作推动就比较容易了。
对，
那另外这一点呢，你就要提说啦，因为现在是个内地教会很多出问题了。
是，
教会的钱，我说不要经过传道人的手，
绝对赞成。
哈哈，那个传道人我负起教会领导的责任，你不给我付这钱呐，啊？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的传道人要专心的这个牧养教会，
嗯，
钱财的事情就让啊这个会友当中呢去管理，
嗯，
第二呢就是也为了避嫌，
嗯，对，所以呢卢文一生几十年侍奉，嗯，从来不管钱，
对，还有这个偷偷告诉卢文牧是一个秘密。我早年呢在台湾教会牧会的时候呢，那么有机会呢就管钱，但是我很乌龙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呢那时候要参加个营会就交了钱，我不知道把钱放到哪里去。
你即使吃掉它。
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后来找了好久才找出来。从此以后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以后不要再让我管钱啊，交什么钱都不要交到我这里来。
我就不乌龙的，
嗯，
我是头脑清醒的。
我的头脑不清醒的
，但是呢，我也不管钱。
嗯，
教会管钱呢，应当有专人负责。
是，
那譬如收到奉献，两个人算钱，不要一个人算嘛，算了你把一些钱放在自己口袋里头呢，没有人知道的。
其实有些教会是有会计跟出纳。
对，那。收到奉献核算呢，保管怎么样处理，应当放在银行呢，但是呢怎么样写好所有的凭据。
嗯，
那么现在教会要有开支了，
嗯，
谁批准，
嗯，
谁可以呢发钱，
嗯，
那都是有制度有条理，而且呢每个月要做一个报告。那刚才我们说有一位义工兼任那个财政，
嗯，
那么就请他做那个报告。
是，
那个报告呢一般呢也不是一个人签名，因为呢你负责那个报告，但是有人帮你核算，
嗯，
看看是不是对的啊。
嗯，
那遇到重大的事情，好像是教会发展，
嗯，
哇，这个大事情啊，不要建堂了，明年施工，一年施工，这个是教会发展了。那么建堂现在是50个人，暂时不要讲这么多了啊，可能买房子是大事情啊，对付异端，
嗯，
哎呀，大事情了啊，
对，
会有犯罪，
要纪律处置吗？
对了对了，或者是呢，我们施工不够，现在已经有人那个成熟了，案例第五位执事等等，那、啊、这个你刚才讲的核心小组就出来了、这个本来这个传道人跟本来这四个义工就带领我们处理这些重要的事情，核心小组啊、那么传道人呢差不多就等于使徒行传第六章里头的使徒，
嗯，
那么他案例的执事呢可能就是这个义工，这四位义工，大家呢同心处理。那么教会里头重要的讲道啊、教导啊，这个最高的负责人是传道人。
对。
那么传道人假如他有问题，或者是考勤啊怎么样呢？其他的执事就共同处理。
嗯。
我们谈，哎呀，那个传道人时间，传道人要备席。
嗯，
那么我们就谈这个事情，
是
后来才再跟传道人说，哎呀，我们应当怎么样改进？
嗯，
这个是小教会，
你
可以
提到的就是说传道人要避席，
对，
嗯，
好了，现在就谈到这里，
好，
再见，
下回见。